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8集。与发起岳飞御案几乎同时，宋金和议再度展开。自绍兴11年9月，末将和韩树回到临安，向高宗和我转达了完颜宗弼的和谈意向后，我便先后派遣刘光远、魏良臣等议和使臣前往金朝。11月，完颜宗弼派遣萧绎、邢巨瞻为审议使，与魏良臣一起来到临安，谒见高宗，正式提出和议条款，并议定盟誓。12月，我又任命何柱为金国报谢进士表使，前往汴京与完颜宗弼会晤，又至上京会宁，谒见了金熙宗。绍兴11年12月底，第二次宋金和议正式达成，史称绍兴和议。合约的主要内容是宋金两国东以淮水、西以大散关为界，宋朝割让京西的唐州、邓州与陕西大部与金，宋向金称臣，金主册封宋主为帝，宋朝每年向金朝缴纳金银25万两，绢25万匹，每年金主生辰及正旦，送遣使致贺，金归还徽宗子宫和太后。很显然，与绍兴九年的第一次和议相比，此次和议南宋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，不但向金称臣纳贡，接受册封，而且丧失了淮北、中原和陕西的大片国土，而换回的仅仅是徽宗灵柩和高宗母后。毋庸讳言，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纸丧权辱国的合约。然而，就像我说过的那样，南宋也借此保全了东南半壁，并换取了20年的和平。其中得失该如何定论？对于这段历史，历代史家多数破口大骂，但也不乏持中之论，宋、明、清都有。其中清朝赵翼的说法最具代表性，他在《二十二使札记》中说，南宋主战派所持的是义理之说，而主和派所持的是实事之论，二者其实都无可厚非，但必将相互抵触。他说，义理之说与实事之论往往不能相符，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，盖义理必参以时事，乃为真义理也。高宗利害切己，量夺时事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绝后半必粗安，母后得反，不可谓非和之效也。自胡权一书以屈己求和为大辱，其议论既慨切动人，其文字又激愤作气，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，万口一词，牢不可破矣。然是令全身任国事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不能也。即专任韩、越诸人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亦未能也。故知身在局外者亦为空也，身在局中者难错时事。秦惠魏诸君争取大明已去，如会，但欲了国事耳。思言也，正不能以人而非言也。是宋之为国，始终以和而存，不和义而亡。以和保邦，犹不失为图权之善策。而尔时者图以和义为辱，妄似诋毁，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事。听其言则是，而究其实，则不可行者也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可以预料到，当800多年后的你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仍然会充满不平和愤懑，仍然会对我和高宗发出强烈的诅咒。我承认，绍兴和议之所以能达成，很大一部分是基于高宗和我的私心。绍兴和议之所以能圆满达成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高宗赵构。当使臣何柱北上之前， 赵构就一再强调，镇北望庭围于十五年几乎无累可挥，所以贫前十指有屈己奉弊者，皆以此也，切记天意莫向之。说罢，高宗潸然泪下，左右之人皆掩面而泣。高宗又说，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，为亲若足，久赖安存，朕知之矣。然月岁资久，为人之子，身不自安，且辞亲之在上国，亦寻常老人耳，在本国则所系甚重。枉用此意，以天性至诚悦之，彼亦当感动也。我们的高宗皇帝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这张孝字牌，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高明。当这面人君之孝的光辉旗帜被皇帝挥舞得虎虎生风的时候，主战派们除了以沉默来表示人臣之忠外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岳飞西域之后，合约又签署在即，坚定的主战分子韩世忠不免唇亡齿寒而心灰意懒，几次建议不果，遂上表请求致仕，如此正中高宗和我的下怀，遂罢其为礼权官使，封福国公。韩世忠从此闭门谢客，绝口不谈战事，终日跨驴写酒，与一两个仆从遨游于西湖之畔，连他那些老部下都难得见上他一面。金国如约放还了徽宗灵柩和韦太后。绍兴十二年八月二十三，高宗皇帝赵构终于在临平镇等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母亲。母子相见的这一幕，委实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。高宗皇帝的所有心愿，终于在这一天全部达成。可千里归来的老人说了一句话，却在天子孝逐颜开的脸上迅速投下了一道阴霾。老人说，他归来前，钦宗赵桓涕泗横流地拉着他的衣袖说，寄予九哥，无若南归，但为太乙公主足矣，其他不敢望于九哥。高宗赵构听完后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直到绍兴二十六年，五十七岁的钦宗皇帝病卒于五国城的时候，我们的高宗也没有动过一毫恻隐之心。高宗当然不会没有一点手足之情，可问题在于龙椅只有一张。无论钦宗赵桓做出什么样的保证，高宗赵构都不可能不把他的归来视为一种威胁，这也是游戏规则所决定的。绍兴和议的直接结果便是宋金两国对峙之局的形成。南宋的半壁江山，下辖两浙、两淮、两江、两湖，京西、福建、成都、铜川、夔州、利州、两广共十六路，府、州、军、建共一百九十，县七百零三。绍兴十二年九月，我因和议之功进为太师，封魏国公，十月又晋封为秦、魏两国公。我因为这两个爵位碰巧和蔡京同冠名号相同，觉得不太光彩，于是就推辞了，请求高宗转封我母亲为秦魏国夫人。从这一年开始，直到我生命的终点，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光。在这十三年里，不但朝廷百官对我俯首帖耳，连高宗赵构也对我言听计从，我完全获得了人臣所能享有的极致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天子。这一切如此美妙，可以说是我当初被迫走上无间道时所不敢想象的。回想起靖康年间一腔正气极力主战的秦桧，以及建炎年间卑躬屈膝叛国求荣的秦桧，再到绍兴年间位极人臣背享尊荣的秦桧，我的心中真是感慨万千。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善变，而人也很善变，你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你。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生只秉持一种信念的人，如果不是故意跟这个世界过不去，就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。只有在适当的时刻选择适当的信念，一个人才不会被这个疯狂变化的世界所抛弃。不要停下脚步说你看不明白，如果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那你就要比它更快。不过我还是要承认，当我抱着上述种种想法走进我生命中最辉煌的13年时，我的道德人格也走进了生命中最不堪的13年。说实话，在这13年里，我只干了两件事，一是粉饰太平，二是打压异己。如果你们要诅咒秦桧，实在应该诅咒这个时期的秦桧，因为他当初走在无间道上时，客观上还是为了南宋的和平略尽了绵薄之力，而当他从无间道迈上权力的顶峰后，他的所作所为便都是围着一己之私在打转了。人性就是这样子，一旦没有任何制约，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悄然打开。如果你们还有足够的耐心，那就陪我回去看看，看看人性的暗盒一旦打开会飞出多少面目狰狞的东西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